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晚上9点为您带来的《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博雅，欢迎大家收听。今天呢，来自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曹律师又如约的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么上个月的节目呢，我们讲了一些有关 H1B 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月呢，我们会。因为前一阵子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刚刚颁布了4月移民排期的安排的问题，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以这个问题来开始。首先，请曹律师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那非常感谢曹律师再一次坐到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法律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刚才提过了，这个美国国务院颁布了4月移民排期的安排，那么想请曹律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本次移民的排期的表有什么变化，或者是这个变化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对，这个呢，首先咱们先说说好消息哈，说好消息，这样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对，那实际上呢，在我们就是大西雅图地区，这个职业移民的人数占的比例是特别高的哈。那职业移民呢，基本上就是说通过工作。然后呢，雇主来帮助这个申请的这种职业移民啊，比如说一个学生毕业了，毕业以后呢，实际上呢，他就是拿到了这个工作啊，比如说用 H1B 哈、啊，用这个工作签证，然后呢，雇主呢就开始给他申请绿卡啊。那这种职业移民的话呢，我们叫做第一种呢叫做 EB2，EB2 呢就是基本上是那种硕士以上的啊，硕士以上的叫 EB2。那么还有呢，就是呢叫 EB3 呢，实际上是指本科学历的这种哈，本科学历的这种这两种呢职业移民就是等于这次在4月的这个排期上面呢这个有一些个可喜的一些变化。可喜的变化呢，你比如说哈，比如说 EB2 吧， EB2 原来是我数数这天数哈，这个 EB2 是原来是从上个月哈是2013年12月8日，现在呢进展到了2014年8月1日，
那是提前了
八，
你是不是8月1号是吗？
八个月到八月一号，
对，
应该是八个半月还要多，
是
吧？八个半月还要多，那么就是对，这个叫做235天这个前进速度是非常快的那然后呢，这EB3的话呢。它也有前进哈 ，EB3 的话是从2014年的11月15号前进到了2015年的6月1号，那么前进了多长时间呢？前进了197天啊！哇，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巨大的变化。
我得先打断您一下，因为我们其实包括我在内，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还不是很明白这个排期表上的时间代表的是什么。您可以先教大家一下，您刚才说的，比如说现在EB3的这个到了2015年6月15号，这个是什么日子呢？
对，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对，那实际上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我们用这个时间呢，是叫做我们叫一般的咱们这儿的一些个高科技人员，比如说他们叫 PD， 是那个优先日期 ，PD 呢就是 priority date， 就是优先日期。那实际上是他 perm 就当时啊，他申请绿卡的时候交的那个第一份文件，那个上交的那个上面那个 receipt 那个时间，用那个时间来计算呢，他什么时候其实是可以申请可以叫或者叫调整身份吧，调整身份。如果你在境内呢是调整身份，如果呢你在境外呢就是等于是进入领事馆环节哈。但总而言之呢，这个时间是一个关键点，就是说可以进行绿卡的最后的环节的这个实质性的这个进展的阶段了。对，是这么一个时间。
那想请问曹律师一下，能不能从这个作为律师的专业角度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这次排期会突然前进这么多，或者说它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它以后会怎么发展呢？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排期表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预测或者是阴晴不定的哈，但是就是您业界有没有一些什么风声之类的？
对，这个的话呢，实际上呢是就说 比如说吧，它这个排期哈，或者是排到什么时候是怎么来的呢？它实际上呢是就是说，比如说中国和印度因为职业移民申请的人数特别多，超过了整个这个申请的这个7%以上，这种时候你这个自己国家就要排队了。那么中国大陆呢，你要自己排队啊，印度那边你也要自己排队。那比如说巴基斯坦啊，或者是比如说英国呀，人家就不用自己排队，人家有另外一个一个就是那个表格啊，那他就不会像这个情况看着这么糟糕，就是的2013年才2013年递交绿卡的这些人，我们现在才可以拿绿卡，对吧？那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根据排队的人数，有多少人合格，就是说到，也就是说有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人合格，但是呢，就是排，比如说2013年这个12月1号以后，12月8号以后递交的有很多人合格，但是我们每年能够放进来的人数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排队。那么就有可能呢，就是说，所以呢，那可能在这段时间，这个速度就会进展比较快。在那之前排队的人就没有那么多，这就会出现这种排期的这种变化。那么这种排期的这种变化的话呢，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意义就是说，我到了这个排期的人，我如果在美国境内，比如说原来我经过 PERM 啊，什么140啊，这些漫长的这种程序，那么我一直在等着这个时间。然后我这个时间出现了的话呢，我就可以干什么？如果我在境内，我马上递交我的调整身份485，也就是我申请绿卡的这个申请绿卡的最后环节。那么申请完绿卡以后呢，就会有很多情况发生变化。递交上485以后呢，它实际上它几个它的身份就变成了485 pending， 就是等于是485等待阶段。它实际上呢，如果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呢，其实它就可以拿到工卡了。他拿工卡的情况下呢，他就可以用工卡工作了。他如果用工卡工作有什么优点呢？他就可以换雇主了，他就不受特别多的雇主的这个局限了。实际上是这是一回事儿哈。那另外一个呢，包括他自己的家人，他自己的家人这时候也可以跟着他一起申请，比如说这个调整身份。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他们的家人也有可能进行工作了。所以这对于很多这个新移民来讲哈、如果是尤其是走职业移民，比如说微软、亚马逊啊，类似这种大的这种科技企业，华人这个尤其是科技人员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他们对这个时间的了解哈、真的是非常的了如指掌的。就在等待着这个时间点啊，比如说吧，他想创业了，他想创业呢，那这时候如果这时间不到，他也不敢走啊，怕中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化，对吧？这个当然这个变化就是需要很多去解释，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换工作，什么情况下不用换工作。但这个呢很重要，对他来讲，如果他是在境外等待的，那么他就可以马上就可以领事馆启动这个程序了。然后还有一个呢，比如说职业移民他说我没有不用工卡，然后呢，但是一般485递交上去以后180天他就可以换雇主了，这个是人民法律里允许的。所以这对于一个对自己雇主很痛恨的，或者想换职业的，当然最好在彻底拿绿卡以前，你不要换职业哈。我是说对他的具体工种，或者是呢，他比如说有一些其他想法的人哈，就会这个时间点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事儿，对。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是意义很重大的，但是呢，同时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看排期，我们还同时会发现呢 ，EB1 哈突然出现了排期。在上个月的话呢，实际上是在无排期状态。对，
那按照您刚才的说法，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因为 EB2 和 EB3 它的这个排期突然提前了，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两种签证类型申请的人变少了？或者说您刚才说 EB1 突然开始排期，是不是可以说现在申请 EB1 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排期表是代表着这个申请人数多少的趋势吗？
就是实际上呢，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拿 EB5 解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哈。EB5 呢，实际上它每年就有1万个名额，那就说现在到了，大家看一下排期表哈，是到了2014年的7月份，也就是2014年7月份以后以前递交的人现在可以拿绿卡了。对， 就算是他第一步，比如说526合格了，他也还得等这个排期。
是
因为什么呢？因为一年我不管你有多少合格的人，我一年我只能10000个人拿绿卡、
嗯、
那就是说到了2014年的话，也就是说可能大概有30000多人在排队之前，
嗯，
每年放进来一个，每年放进来10000的话呢，我就只能是到2014年，
嗯，
这估计哈，就是也就是大概一个估计吧，现在大概有35000左右的人这个排队，就是可以、
嗯、
可以这么算，当然之后可能越来越多，也就是我2014年7月以前交的人，哎，现在大概是有这么多人，是这么一个概念吧？对，那所以呢，EB 这个EB3的话也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哈。
嗯。
那然后呢，这个EB1呢突然出现排期呢，这个是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哈，也不奇怪其实，因为呢是原来哈一直EB1是没有排期的。
嗯。
对，EB1没有排期的，因为呢说心里话，大家不是说合格的人数没有那么多，而是大家没有注意这个选项啊，或者是大家对自己还比较谦虚哈。对，那么但是呢是2016年的时候8月份出现了排期，那么每年呢实际上每一个财年呢是9月份结束10月份开始，
嗯，
也就是说到2016年财年快结束的时候出现排期了。对，然后呢2017年的话呢6月份出现了排期，也就是还有4个月这个财年走完的时候就是有名额用完了，
是
名额用完了。那今年呢是现在是4月份，
嗯，
又比去年又早了2个月，所以呢也就是大概是4月到就是说大概用了8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嗯、
用了从10月份开始算啊6个月，大概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把这个名额给用完了。
嗯，
对。那么现在这个趋势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申请 EB1A 的人越来越多，合格的人也越来越多，就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人。对，所以呢就说的咱们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排期上面讲了很多故事。
嗯，那也非常感谢曹律师对于这个排期表的解读。我们知道我们一般人看到的排期表上全都是一些日期啊，但是曹律师从这个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解释了这个数字后面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其实刚才曹律师有讲到 EB1 的时候说有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选项啊，其实刚才我们一直有提到 EB1 EB2 EB3， 其实大家只听到这个签证的类型，其实不是很了解这个签证背后到底代表着什么，或者说我适不适合这个签证的种类。当然了，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呢，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 EB5 投资移民和这个 L1 的签证类型。
嗯，
接下来呢，我们这期节目想要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其他的一些职业移民的种类。那首先，我们请曹律师给我们说一下，这个刚才提到这个申请人数越来越多的 EB1， 它到底是什么呢？
嗯、对。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其实 EB1 里边呢包括3种，
嗯，
一个是 EB1A 还有 B 和 C。 EB1A 呢就是杰出人才，一般呢华人把它翻译成杰出人才或者特殊人才哈，都是可以的，反正这就是叫做 extraordinary capabilities 哈、
嗯、
对。然后呢另外一种呢实际上是就是杰出的研究人员或者叫教授啊，一些个学术研究的这些人员。然后呢 EB1C 呢是指呢跨国高管。对，那所以刚才博雅说的那个 L1 的话呢，实际上它是跨国高管里的一种签证。
嗯，
对。那 EB1C 呢它就不是签证了，它实际上是就是绿卡了。
那这是一种移民的种类、
啊、移民的种类、
嗯、
因为整个 EB 呢全是移民的种类、
嗯、
对对对啊，
明白，
就是 employment base 的一些移民。
嗯，
对。所以呢这个混在一起，那这是混在一起，叫 EB1、
嗯、
然后呢原来没有排期，但是由于 EB5 现在呢排期越来越长，就是说现在你比如说 EB5 的话呢现在刚到2014年7月22号，
嗯，
而且呢它走得特别慢，咱们是正常的 calendar 的一个月，它有时候可能就走一个星期，这就说明它走得非常慢。
嗯，
也就是说每过咱们3个月，他在这个上面才过一个月，
是，那就
那你要是如果是2015年7月份的话，就用的不是一年的时间，你要等3年。
嗯，
就是这个概念，就说明你前面合格的人到后来实际上越来越，就2014年以前，比如说就大概这些，到越到后来递交的人越来越多，合格的人越来越多，排期不是就变长了吗？
是，
对对对。由于这个排期变长，比如说有可能将来是3年、5年甚至6年、7年都有可能，那这个 EB1 这种原来没有排期就开始被人关注了。
嗯，
尤其像 EB5 里面有，那大家有很多人高收入，他是有道理的啊，比如说他是特别杰出的这个，比如说是一个艺术家，
嗯，
对，书法家，收入挺高的，或者是剧作家，这个咱们都碰到过哈，特别杰出的剧作家。那或者是呢，他就是特别好的、特别优秀的企业高管，他挣的很多，所以他做了 EB5。EB5原来是没有排期，后来有排期以后，这就不是，就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好犹豫了，对吧？如果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想早一点过来的，那所以呢 ，EB1马上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选项。还有一个原因，除了一他原来没有排期，第二呢，他没有什么费用啊。投资移民毕竟还要花钱嘛，
没错，
对，
嗯，
钱拿不拿回来，这个还得看这个项目的运转情况。
是，
对，那所以呢，这个 EB1 现在又没有，没有，就是申请费嘛，
嗯，
对，那就变得成为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但是呢，这个当然了，这个要求也是蛮高的，要求也是蛮高的。对，
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个现在比如说526都已经批下来的 EB5 的EB5 的这个我们的同胞啊，就感觉。感觉每个月都要再刷新这个排期表，然后要看这个时间是不是移到了自己的这个优先权日，您刚才所说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聊一下，我们跟曹律师继续聊一下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EB1 EB2 EB3 这个类型的签证到底适不适用于您，到底适用于哪些群体。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晚上9点为您带来的曹律师信箱节目。今天呢，来自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曹律师又如约的坐到了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么刚才呢，我们节目的上半场我们聊了一下今年4月份移民排期的一些安排的问题，曹律师给我们做了一些非常非常精彩的解读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想要了解一下 EB1 EB2 和 EB3 这三个类型的签证。那刚才曹律师提到了，因为现在也是申请 EB1 类型签证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么想请曹律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类型的签证具体是什么，或者它有什么要求呢？
对，EB1 实际上呢是要求是非常高的，它实际上是要求这个人呢在他自己的这个领域里边，他必须是就是在国家或者国际上应该说是那个就是凤毛麟角吧，用这个咱们汉语来讲凤毛麟角的。对，所以呢其实但是呢这些领域其实把它倒是蛮宽泛的，科学呀、艺术啊、商业呀、甚至包括体育呀、这些个就是这个文化类的也都是可以的。所以在美国在这个就是吸收这个特殊人才方面，其实还是真的是这个政策我觉得还是 挺不错的哈。
嗯，
对，所以他也是各种各样的人哈，咱们在这边见到了各种各样很优秀的人哈，包括咱们下图。
是，
那实际上啊、
我就说，那您刚才说这个，您刚才有提到 EB1A， 它是杰出人才签证，然后杰出人才的类型的移民啊，然后您刚才也说什么体育、文艺。研究类型的人都符合，但是其实我觉得一听下来觉得非常的主观，那有什么评判的标准吗？就是如果收音机前感兴趣的朋友觉得自己觉得自己非常有成就，然后想给自己做一个评估，他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入手呢？
对，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他呢，你刚才说这个词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你说听起来非常主观，实际上呢也确实是比较主观的哈。因为实际上就是你自己来证明，跟你的律师一起证明你优秀，然后让移民局那些人用他们主观来判断你是不是优秀。但是呢，有一些个证据哈，就变得比较客观了。比如说吧，你得过一次性的诺贝尔奖金，
那确实
得过一次性的冠军，奥运冠军，
嗯、
这个其实呢就已经是很厉害了。包括你做科研的，如果你在自然杂志是就是属于科学里边的这个理论杂志哈、
嗯、
对，像我们有一个客户是发表这个连续的，就这个论文是连续的登载，
嗯，
那这种东西呢就是那一看我们就知道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其他的证据都变得就是特别特别的不重要。但是呢这个东西如果是你没有这些东西，那么你要说服起来，那实际上就要用方方面面的证据来证明。然后呢而且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这就像是你方方面面的东西怎么办呢，你就把它就像打个包，然后你把它拿放个秤一样去量，哎，你这方面可能弱一点，但那个几方面非常强一些。所以呢其实呢移民法律里面它有一个规定，它给了一个十项的选择，
嗯，
十项的选择的话呢它你基本上符合三项的话以上就可以。但是当然了，符合这三项，比如说你有没有出版过什么什么作品，
嗯，
你说出版过一本在地方杂志发表，
嗯，
这是不可以的，对吧？因为它实际上你必须是有一定重量的嘛，
嗯，
所以你要把你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来去，再放到那个秤上称，是不是有那么重？重到了什么程度呢？重到了就是说，让一个读者，让移民官看，感觉上哈，你在这个行业里边，在你自己的国家，或者甚至在世界上面，都是凤毛麟角的，
嗯，
就是要达到这么一个标准。那刚才您说的这个，比如说就是咱们如果把那个移民局的刚才这个博雅主持人就说的，就说这个评估的问题哈，
嗯，
那其实呢就是说呢第一呢，你可以自己去看移民局的这个十项选择，对吧？或者你就到那些个比如说做 EB1A 的这个移民律师的网站去看看这十项是什么，
嗯，
感觉一下，
嗯，
然后呢我们这些律所呢也有时候也经常会把它变成大白话，把它写给这个就是写给这个比如说有兴趣的人，
嗯，
然后呢他们就自己去判断哈。所以呢你看，你比如说如果说用大白话说的话，咱们如果哪个听众感兴趣，我把这个大白话可以念给这个听众朋友听一听哈。你比如说在您工作的领域里边获没获得过什么重大奖项，然后呢或者您有没有参加过跟您自己专业相关的这个评委工作，或者跟专业领域相关的一些比赛的评选工作，然后或者是您在您的专业领域里边受邀评审过其他人的作品或者文章呀，然后呢再一个呢重要会议呀，还有就是在你这个行业著名的机构里面从事和你工作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担任重要的职位呀，对，就比如说行业协会呀，
嗯，
或者比如说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企业，你担任是个重要的这个一个岗位呀，对。还有如果您是做科研的话呢，或者是相关的比如说文学艺术类的啊，你有没有什么作品发表啊，和作品啊或者文章啊，然后再一个就是你作品文章这个学术方面的这个相关的协会呀，还有就是说媒体对你有没有什么报道啊，你比如说你是个编剧，对你编剧本人的报道啊，对你编的剧本的报道啊，类似这种。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要如果是演员的话，你有什么重大演出活动吗？你要是搞这个音乐的话，你的出版过什么音乐作品呢？然后呢即使这些不行，你像我们就是见过那种简历哈，就是说呢他是20年前得过奥运冠军，
嗯，
然后呢哎20年前有特别多的成绩，但现在显然是已经 快成半退休状态了。
是。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我们就提醒他，就是说，那你现在在干嘛呢？或者在当教练呢？那我们就没法把他作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来展现给移民局，因为他已经是说心里话已经武功全废了、
嗯、
对，那我们就告诉他，就说那你有没有学生啊，你在带学生，你学生表现怎么样，如果你带出了五六个奥运冠军学生，那你就是一个优秀的教练，
是
对吧，就是你在教练这方面其实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教练嘛、
嗯、
对，所以呢就是说首先要你作为你自己要评估的话，你要定义你自己的行业，定义完了自己的行业以后，你再自己再想一想，我用什么证据来证明我自己优秀。那我们有时候经常把这样一个自我评估的表给他的时候呢，给客人的时候呢，客人听完以后说，哎呀，我觉得好像不用再评估了，我自己感觉好像差很多。
嗯，
有的客人因为原来不知道这个就是到底是标准是什么嘛，对，但是呢其实呢中国那么大，而且呢这个叫什么呀，这个优秀的人其实非常非常多，对，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愿意把给自己进行一个剖析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EB1 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
对
对。那其实曹律师刚才说了这个移民局对于EB1A 杰出人才的要求，其实我听下来啊，我还是想重复刚才用过的那个词，太主观了，让我听起来，因为里面有重复各种说重大的奖项、相关专业的评委、重要的会议，有没有担任过重要的职位，这个在我看来就是就是一个怎么样自己准备自己材料的问题，或者说那我想知道，根据曹律师这么多年做移民律师的经验，那这个您怎么和客户处理这个问题，或者说怎么评估这个客户是不是符合杰出人才这个申请的标准呢？
对，他确实是主观哈，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判断的话，比如说有一个特别优秀的教师，他真的是特别优秀，但是呢我们是一看他的简历哈，我们就知道不行哈、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有的奖项全是 local level 的，
嗯，
全是比如说省一级的，那然后呢我们就跟他说，那你有没有国家级的，这是第一，或者呢你的省一级的虽然是省一级的，但是呢你的省一级就是国家级的标准，
嗯，
就是你比如说像是雕塑吧，就冰雕，哈尔滨的冰雕就是世界标准，如果你在哈尔滨的冰雕大赛你得第一名，你就是世界的第一名，当然这话我说的有点主观，因为我是哈尔滨人对，但是至少是全中国的第一名、
嗯、
对，因为你别的地方没有这个冰雕嘛，所以我就是说呢，你本人也可以这么衡量，那作为我们来讲呢也是这样的，我们自己也要衡量，但同时的话呢我们又不是说懂所有的行业，其实呢就是说呢我们要启发客人去想，就是说的要告诉他你怎么证明你自己优秀，你比如说你说有很多媒体的报道，你是一个编剧，然后人家说了半天，人家说的根本说这个剧虽然很好，但是好像对跟编剧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比如说就是一个演员把这个剧捧红了，那半天所有的媒体报道都跟你没有关系，那这也是个问题，你知道吗，这也是个问题。还有的客人呢就是说的他比如说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客人，给我们介绍这个客人呢过完之后呢他就很不开心，说他很不服气，
嗯，
哎，他说我比他优秀多了，哎，我说那太好了，他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属于中国的房地产教父了、
嗯、
他说太开玩笑，他怎么可能是房地产教父呢，但是我们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我们做的材料就是他可以说是房地产教父、
嗯、
那我说那你有什么证明呢，他说哎呀我这么多年非常低调啊，人家让我参加协会我没参加呀、
嗯、
让采访我没被采访啊，那其实是有很多这样的人的，因为有的人性格不一样、
嗯、是是
对
是是，
那我们就跟他讲，那你也不用着急，
嗯，
现在投资移民五年七年的排期的话，将来那实际上你可以将来你就别再低调了呗，就是你万一有什么行业协会呀、啊、人请你做评委呀、啊
嗯、
或者媒体有报道啊，你就可以去去叫什么去参加这些东西，所以当你说主观的时候呢，那你就要想到怎么让这个主观的东西让别人觉得你强，所以你要把这些东西要有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推荐信、
嗯、
就是我们因为主观嘛，所以我们要用别人的嘴来说你多么优秀、
嗯、
你行业里的老大，国际上的老大觉得哎呦，读完了你这个 paper 以后他给你引用了好多次，
嗯，
或者是 虽然没有见过你的面，对你有在有很多这种评论哈，那这也证明了你的，就是咱们不是，您不是说主观吗？那我们就从主观的这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能够让别人从主观上，哎，让其他有主观想法的人能够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呢？所以方方面面的这种能够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听得到的这种是媒体也好啊，还是这个包括这个你出版的书籍也好啊，或者各种职位也好啊，这些东西它不就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吗？
是，
然后来让它变成一个客观的东西，然后使这个读者、移民官听起来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虽然它很主观，得出这个结论，不得不得出这结论，说的哇，这么优秀的人不到美国来，美国就亏了，
损失，
这是。
对，那听您这么一说，我都可以想到，如果为一个要申请 EB1A 杰出人才的客人要准备材料的时候，肯定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是要搜集各种各样的材料。让我想起了我以前在律所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客人，他是国内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古典舞的舞蹈家。然后呢，当时我记得我当时为他准备资料的时候，他当时资料里面还有一张他以前表演的光盘都放在里面。然后是我觉得他那个资料我搜集完了以后，我自己都是半古典舞的这个知识的专家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所以说律师真的，如果像这种杰出人才类型的这种移民签证啊，也是律师也是非常辛苦。
对，但是呢，我们呢就是说我们也很愿意做这种，因为什么呢？就像您说的，我做一个优秀的古典舞的一个 EB1A， 我好像感觉自己都是成了半个艺术家。然后我们跟这些个优秀的灵魂去接触，包括去了解、进入他们的世界哈，我们确实感觉到有一种被lift 的感觉，就是说也自己在学习、在成长，然后呢也很愿意，就是说，因为他们也是整个中美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没错，
他们来了以后。你说是他们把东西带走了呢，从中国呢，还是说把美国带回去了呢？实际上是两个，就世界的东西方走得更近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优秀的人才吧，也不要太谦虚，因为我们以前也见过谦虚的客人，一个数学家，数学家因为数学这个理论性的文章，这个引用率非常低，但是其实他真的是世界上出类拔萃的，他就是死活不认为自己那么优秀，因为他一个理工科的人吧，他就是他对自己要求特别高，然后看别人采的人很多，他觉得他自己采的人低，他已经到了0.0几的这种 ranking。 对，就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做他的工作，他说过几年我都我自己认为优秀在做，就说也自己也不要去就是你跟这个专业的律师工作的时候呢，你还是要相信他的这个专业判断吧，然后自己要优秀的话呢，也是希望就是说这个叫什么中美的交流会，就是你也这么想，也不要想着我自己有什么太多的功利的东西在里面。
是，
其实这也是个世界大同的一部分，
没错。
对，
然后也希望这个刚才曹律师也说了，我们国家那么大，优秀的人那么多，也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把自己的优秀表现出来哈，然后为我们这个文化交流或者说其他学术交流做贡献。
是，
那么我们说完这个 EB1 以后，我们刚才我们在说这个移民排期表的时候也提到另外两种签证的类型啊，这个移民签证类型，一个叫 EB2 一个 EB3， 这两个我们不是特别的熟悉，可能我们更熟悉的职业的签证是EB5 跟 H1B， 那么这两种又是什么呢？能不能跟曹律师跟大家解读一下？
哎，对，就是说呀，因为职业移民呢，就是说当大家说 EB5 的时候，为什么叫 EB5 呢？其实呢 EB5 是职业移民里的第五类，所以呢，那刚才我们聊了半天 EB1 是职业移民里的第一类，那 EB2 和 EB3 实际上是职业移民里的第二类和第三类。对，那 EB2 的话呢，它主要是指那些个优秀的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啊，他实际上呢就可以走 EB2。 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呢，他的排期会比 EB3 要快，但是然后呢 EB3 呢它就是本科以上的。对，那就是其实呢经常会出现的是在中国的这个排期里边呢，中国人的排期里边呢，中国大陆还应该确切的讲是，就是它经常出现了 EB3 要比 EB2 要快。比如说上次就是3月份的时候呢，其实 EB3 大概是2014年这个样子， 那么EB2的话是2013年，
嗯，
这个具体的时间就是说的可以一会儿再看一看啊。对，那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中国大陆来的人呢，就是说读书的人比较多，然后尤其是他读硕士的人比较多，
没错，
所以这一下子就把EB2排队的就变长了。
嗯，
对。
那我们刚才不好意思打断曹律师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EB2，曹律师说是硕士以上的职业移民，那我就在想，这个跟 H1B 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每年好像听说身边这个申请 H1B 的人特别的多？因为但是其实这样相比的话 ，H1B 是非移民签证，EB2 是移民类型的签证。然后 H1B 又要抽签，每年的人又特别多。然后上次我们讲的时候，曹律师说今年其实，H1B 这个受理的这个补件的要求也特别的多。
嗯，
然后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两种签证类型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然后就是分别适合怎么样的人群呢？
对，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对。因为其实 H1B 是一个工作签证，
嗯，
它不是移民，
是
就你6年下来，如果你的老板不给你申请绿卡，你还是 H1B，
嗯，
还是 H1B。然后呢，咱们说的 EB2 和 EB3 实际上是它是绿卡申请了，
嗯，
那么 H1B 是不是它的必经的程序呢？其实不是，但是为什么大家会有一个误解呢？觉得我必须有 H1B， 我在美国工作，我才可以申请 EB2 和 EB3 呢？因为我们几乎周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情况，
嗯，
所以呢就给大家这么一种印象。那实际上比如说吧，我现在在国内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律师，一个小律师，他想到我这工作，那我就可以给他申请绿卡呀，我就可以启动绿卡程序啊，我就走 EB2、嗯、那4年以后5年以后，那现在你看现在到了2014年了嘛，那4年以后他就可以入境，以绿卡身份入境，直接给我的律所工作了。
嗯，
对，所以呢 H1B 是一种工作签证，它不是绿卡，不是这个 EB2 EB3 必经的程序。
嗯
啊，
好的。所以说其实因为刚才也提到这个 EB2 是有排期，其实如果用申请 H1B 的话可能是更现实，是吗？就是更快一点。如果我直接申请 EB2 的话，我还要等递交以后还要等好几年。
对呀、啊、EB2 它实际上是个绿卡。
嗯，
如果你现在你什么身份都没有，就算有人给你申请绿卡，你这段时间在美国境内以什么身份待呢？这不就是个问题吗？
没错。
所以呢，那你如果有工作签证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嗯，
对吧？你就可以在这儿，而且一般因为 EB2 EB3 都是雇主申请，
嗯，
所以呢一般的都得说啊，你在我这工作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你很好，我才愿意给你启动这个程序。因为呢这也是个伤筋动骨的程序啊，
是
律师费给移民局的费用都加在一起是不少的，而且呢这是也是好多工作量。再一个呢，就是我申请完绿卡之后，你可能刚才我说的那个，大家拿到485以后，拿到绿卡以后马上想的是我有可能我想等了很久了，我想换雇主，对吧？
对，
所以你看他还冒着这个风险。
嗯，
对，
没错，它确实时间上消耗比较大啊。那刚才曹律师有提到这个 EB3， 它和 EB2 的区别就是就是学历标准的区别吗？
对的，
嗯，
对，嗯。
那曹律师，就比如说曹律师在这么多年的这个职业下来哈，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大概有就是申请 EB2 和 EB3、EB3 这个申请的人的数量上是怎么样的情况？
它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时候呢，就是说 EB2 和 EB3 呢，它因为是职业移民，
嗯，
它都是雇主来找你。然后呢他有可能他的公司里面比如说有10个人申请 EB1 EB2 EB3， 那你就可能前前后后会要打理，就是你是他公司是你的客户，
嗯，
你要打理这些个人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绿卡的申请。但是呢 EB1 呢，刚才说的就是为什么那么受大家的青睐呢？因为 EB1 是一个 EB1A， 尤其是 EB1A 是一个自己可以申请的一种类型的移民。嗯，你看它这就是它又是另外一个优点，这就为什么这么多人现在走那条路哈。
嗯，
对，所以 EB2 和 EB3 的话，你说它这个量的话呢，那作为一个律师事务所来讲呢，取决于你有多少 这样的企业的客户，这是一个。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呢，他比如说吧，他虽然公司很小，然后他给你申请完了 H1B 之后，他马上他就面临着他说，哎，那我想给我这个员工申请绿卡，
嗯，
那么下面就是刚才说的 EB2 和 EB3 的这个过程。
对
对，
那您刚才我们在说 EB1 的时候，您刚才有提到这个 EB1 底下啊有三个分支啊，有三个小的类别。那么您刚才说 EB1A 是杰出人才，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您刚才说 EB1B 是研究人员，那这个是可以研究人员是可以自己提出绿卡申请呢，还是我需要找到一个大学或者说找到一个研究机构来 sponsor 我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实际上呢，这个 EB1B 哈，它实际上是要雇主申请，要雇主申请，
需要雇主。
对对对的，对的。虽然它也是就属于整个 EB1 的这个系列哈，它是有点特殊的。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华大，要华大出面给你申请，
嗯，
你在 Hutch， 就是 Fred Hutchinson Center，
对，
你要他来给你提出申请。当然了，你可以去张罗这事儿，
嗯
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这是在是这个当事人。是这个 beneficiary 啊，就特别优秀的那个人来跟我们商量很多东西，然后他还评估觉得合不合适，
嗯，
然后觉得合适以后呢，他要让他的公司，你比如说微软也可以啊，微软也有很多做科研的呀，
嗯，
对，他经常他们来找你啊，他们来找你，然后他们再跟他们的雇主去商量，然后我们以雇主的名义去给他们申请。
明白了。
对，
那其实跟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啊，其实虽然都叫职业移民，但是其实它每个种类或者说每个种类里下面的分支其实标准都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觉得有适合自己的种类，建议大家咨询一下律师，看具体的标准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也知道呢，现在都已经是三月中旬了，马上三月中下旬了，其实4月1号就是我们轰轰烈烈的这个 H1B 申请季了啊。然后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相信曹律师最近律所肯定也非常的忙。然后呢，在最后的阶段，想请问一下曹律师，就是说在我们马上就要递交 H1B 申请的时候，曹律师跟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有没有人在最后一秒跑过来跟您说我今年想申请 H1B 呢？
对，这个主持人博雅问的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哈。确实是呢，今年呢，实际上是递交的第一天的时间是4月2号，因为4月1号是周末。
嗯，
对。那么因为呢，就是说为了递交H1B 的话呢，有几个文件是必须得有的，比如说呢，雇主号的确认，如果这个雇主从来没有申请过 H1B， 另外 LCA 的话呢，要7个 business day， 这个的话呢，这个就是这个时间是固定的，而且有时候人家政府人家不一定说心里话，就是一定要那么准时的给你，基本上是这个时间段。所以呢，其实哈，我们最短的时间是卡死的。那我们呢，就是说比如说吧，就是上个星期五，这个我们自己的同事也说哈，我们对，就是说等于是已经是基本上是最后一天能够接这个新 case 的这个时间点。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呢，如果星期一比如说的还是想做的话呢，要赶快跟你自己的律师联系，否则的话呢就只能寻求其他的办法或者等明年。
没错，那非常感谢曹律师的建议。那我们这期节目呢讲了很多有关职业移民签证申请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祝福今年要申请 H1B 的同学们一切顺利，然后一切好运。我们下期节目我们会来探讨一下这个今年工作签证申请的情况。也非常感谢曹律师今天如约的到直播间跟大家提供了这么多信息，非常感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晚安。
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祝大家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卫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卫、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卫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